主，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侍奉他。
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侍奉他。
谢谢吴牧师的祷告，也谢谢众弟兄姐妹，那么多年来在祷告中，在经济中来支持我们在外面的工作。
多谢胡牧师刚才的祈祷，也多谢众弟兄姊妹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一直用祷告，用经济金钱上面来支持我们外边的工作。
这个感谢不是只是嘴巴说说，
这个多谢不是只是口讲下，
也不是客套话，
也都不是客气的说话，
更不是一篇文章的前言必须要讲的，
也都不是一篇文章的前言是必须要讲的。
我常常在宣教工厂跟那里的弟兄姐妹讲，学生们讲，
我时时在宣教的工场里面是跟我们的学生这样讲。
今天牧师师母可以在这里服侍，
我们今天牧师和师母可以在这里服侍，
不是因为我们有些什么东西，
不是因为我们有些什么，
就像刚才英文堂讲，不是我有些什么可以 offer 给你，
好像刚才英文堂都是说我 不是我有些什么可以给你们，
这完全就是两个字，顺服神的呼召。
我完全就是两个字，就是顺服神的呼召。
但是单单神的呼召要应验在各位弟兄姐妹的身上，
但神的呼召都要应验在各位弟兄姐妹的身上。
那就是以前我也在这里分享过，当你信心增长的时候，
我以前也都分享过话，当我们信心增长的时候，
当教会的集体的信心增长的时候，
当教会集体的信心增长的时候，
外展的工作就开始了，
外展的工作就开始。
我们每次回来首先都要到宣教士的诊所去身体检查，
每一次我们回来都要去到宣教士的诊所要做身体的检查。
这一次呢，就前几天呢就打了两针的预防针。
上个星期我们就去打了两支的预防针，
就是预防针不是说你病了些什么要打针，而是要预防将来可能会得到的病来打针。
预防针不是说因为有病才去打针，而是要预防将来发生的事情要打针。
一个跟我的年纪有关系，另外跟环境有关系，
一个是跟我的年纪有关系，一个是跟我跟环境有关系。
他打了一针不是预防衰老的预防针，没动针，
他不是打一针，是预防衰老的针，
打了一个所谓的从广东话讲伤蛇，就是生蛇，这个学名叫带状疱疹，是 shingle 这个。
就打了一针呢，就是广东话就话生蛇的预防生蛇的针。
另外一个是肺炎的这个预防针。
另外一针呢就是肺炎的预防针。
事后打这两针以后，左手右手各一针。
因为打的时候左右手各一针。
不单单走这个手背这个肿起来，包括自己的身体各方面都觉得那几天特别的不舒服。
所以不单只是打了之后手好像有点肿起来，而且整个身体都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刚刚觉得这个精神萎靡不堪的样子，
好像精神都有点不是 很对。
不过医生都讲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
但医生都告诉我这些是正常的反应。
我就想到预防针，
我就想到预防针，
圣经就是我们生命中许许多多会患难遭到这些挑战的时候，在当时的情况的一个预防针。
所以圣经可以讲就是我们在很多的遭遇或者是有些困难的当中，它帮助我们就成为我们那个预防针。
只信不靠非信也，
只是信不靠是非信也。
我们讲说我们有信心，
我们说我们有信心，
但是这个挑战来的时候，
但当挑战来到的时候，
我们不是靠神而是靠世界，
我们不是靠神而是靠世界。
当时要算算我到底身上有多少钱，
或者我们是要想想我们身上有多少钱，
到底我们的 security， 到底我们的保障在哪里呢？
到底我们的保障在哪里呢？
所以有时候圣经的话语听到我们并不是很舒服的，
所以有时候圣经的话语或者有时候听到是不太舒服的，
但是明明圣经是神所默示，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的，
但明明是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是 教导督责使人归正的。
圣经不是讲一篇我们很喜欢听的东西，
圣经不是讲一篇我们喜欢听的东西，
圣经是直接对付你对付我的生命的，
圣经是直接的对付你和我的生命。
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有七个教会，
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有七个的教会
被耶稣亲自点名的，
是被耶稣亲自的点名，
耶稣亲自的跟这七个教会来 讲话的，
是亲自的向这七个教会讲说话。
前些时候我在曼谷有个教会特别要求我讲这七个教会，
日前一轮在曼谷有个教会特别邀请我去讲这七个教会。
这七个教会以前也都讲过。
这个七个教会以前都有讲过。
但是每次讲这个讲这些有关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
但每次有讲到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
事实上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并不是很舒服的。
但其实每次在预备的时候我自己个人都有点感觉不舒服。
我知道这确确实实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语。
我确实知道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语。
但如果说我照着圣经直接的讲。
但如果我照着圣经直接的讲。
教会受不了。
是有时候可能教会是受不住的。
但是神托付我的。
但神托付我们的。
我所听见的我所看见的我不能不说。
我所听见的我所看见的是不能不说。
里面讲到老底家教会。
里面讲到老底家教会。
生命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
他说生命好像温水 不热又不冻。
我相信在座的没有太多人喜欢喝温水的。
我相信当中没有太多人喜欢喝温水的。
我很武断讲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喝温水。
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喝温水。
要不然就是很冰。
一直是很冻。
整个杯子里面摆的都是冰块。
哎，很冰冻的水。
要不然就是滚烫的。
一是就是很热的水。
啊，不冷不热。
不冷不热。
那个教会呢正好是处于在曼谷的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
我去那个教会是正在曼谷的最热闹的那个中心。
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历史也都很长。
教会可以讲说什么都有。
教会可以讲什么都有。
你要讲交通方便它最方便的。
它交通方便嘛它最方便。
三条线。这捷运三条线都经过它。
三条捷运的线都经过它那里。
大门一出来就是最豪华的。这个购物商场
大门口一出来就是最豪华的购物商场
吃的喝的
吃的喝的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教会有钱
教会有钱
教会也有人
教会也有人
但当讲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
当讲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
一面讲
一面讲
好像就在讲这个教会的样子
就好像在讲那个教会这样
一个兴旺的教会一定要有个目标有个使命要有个目的的
每一个兴旺的教会一定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目标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立定目标
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定目标
立定目标不是 每年挂几个口号而已
不是说只是每年讲几个口号而已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充满未知不确定的这个人生旅途当中我们要有一个目标的使命
我们一定要在一个不确定的一个人生的旅途当中有一个正确的目标
以至于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理出一个优先顺序出来的
以至于可以帮助我们去理出一个优先次序
什么到底是最重要什么到底是次重要或者不太重要的事
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不是很重要或者是次重要的
然后在这一切的当中我们可以掌握到那核心的价值
所以在一切的当中我们可以掌握到那个核心的价值
立定目标也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一个消极的一个生活态度
立定目标也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一个消极的生活态度
你千万不要看清这个消极的态度
千祈不要看轻这个消极的态度
前些时候在我们那边一个非常资深的牧者就上吊自杀
在前一轮的时候在我们台北的地方就有一位资深的牧者就是自己吊颈自杀
我们曾经在课堂上他有上过我的课
我们曾经也都在课堂上面他都来上过我的课
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牧师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牧师
而且在那里的影响力越来越深
而且他在那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深
后来得了忧郁症
后来他得了忧郁症
忧郁到一个程度
忧郁到一个程度
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就离开这个世界
用自己的手段
用自己的手段
用一个方式
用一个方式
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要立定目标可以帮助我们对付这些消极的态度
我们立定目标可以帮助我们去对付一些消极的态度
另外立定目标也可以在我们的属灵上面有一个操练的机会
立定目标另外一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在属灵方面有操练
借着这个操练我们可以培养出自制力来
藉着这些操练可以帮助我们培养起一个自制力来
而最重要立定目标立定一个目的我们有个使命就表示我们个人重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
而且立定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个人是重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
生命是我们最常谈的一件事情在
我们
信仰里面
生命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时时都会讲的
耶稣很清楚他的目标，他的使命。
耶稣基督是很清楚他的使命，他的目标。
他说我来了要人得生命。
他说我来是要人得生命，
并且要得得更丰盛，
并且是要得得更丰盛。
哥林多前书也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了。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都讲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说，得到一个生命，或者得到一个更丰盛生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们信仰里面。
所以得到生命，同埋或者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在我们信仰当中是很重要的。
刚刚约翰福音十章直接，这可以讲说是耶稣他个人的一个使命的宣言。
我们刚才读的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可以讲是耶稣基督自己一个使命的宣言，
而且很清楚地反映到他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体现出这个目标跟这个价值，
而且是很清楚的，在看见他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反映出体现出他在这个的目标。
无论是他呼召人起来跟随他，
无论是呼召人来跟随他，
或者他是在山上教导，
或者他在山上面教导，
甚至把水变成酒，
甚至是将水变成酒，
叫死人复活，
叫死人复活，
这一切的一切，
这些一切一切，
甚至跟当年这个宗教掌权者的之间的对话，
甚至是跟宗教掌权者那个的对话，
他每一个行动都源自于他这个目标的，
他每一个的行动都是源自于他这个目标。
他没有将这个使命的宣言留成一个变成一个流于一个好像一个句口号一样，
他没有将一个使命宣言好像成为一个口号而已。
我们可以讲耶稣他就是一个有行动的神，
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他就是一个有行动的神。
所以后来在他的门徒约翰，
后来他的门徒约翰
在自己的写作中记录下 这个具体的行动，
他就后来在他的写作当中记录了一个具体的行动。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他说神爱世人，
他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个就是救赎的一个具体的行动，
这个就是救赎的一个具体的行动，
同时也印证了神在旧约里面一切的应许，
这个都是印证了神在旧约里面一切的应许。
然后完全在十字架上耶稣他自己本身所流出来的水跟血的当中完全体现出来，
是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血和水是完全的体现出来。
当然了，我们有目标没有执行力也不够的，
但当然我们如果有目标没有
执行力，
执行力，
如果说只有目标单单讲讲而已，没有去做，没有行动的话，
但如果只有目标但是没有执行的话，又不去做的话，
那宣言就成了口号了。
那这个宣言就是一个口号，
就像跨年的时候放烟火一看就没有了，
好像那个去跨年的时候那个放烟火一放完就没了。
有人讲如果说一个宣言而没有行动的话，
如果一个宣言又没有行动的话，
就顶多只是一个这个宣言只是一个良善的一个口号，一个意图罢了。
那他可以说这个宣言是一个良善的企图而已。
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你都有个追求，希望我们的灵命每一年每个时候都可以提升。
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想希望一个目标追求，就是我们灵命能够提升。
谁都不想说去年前年跟今年后年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不想说去年前年或者到今年明年都是一样。
刚刚我们读的那段新闻，
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的经文，
我们不再读了，
我们就不再读了。
事实上今天也有很多人像当年的希腊人一样很想来见到耶稣，
亦都今日有好多好似当年嘅希腊人一样，系想嚟见到耶稣。
或者是今天我们来讲，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想遇见耶稣。
好似我哋今日喺生命里边，我哋想遇见耶稣。
不就是要得到那个生命，而且要得到更丰盛吗？
我哋就系想话得到个生命，而且系得得更丰盛。
那到底这些外邦人最后见到了耶稣没有？
但到底呢啲外邦人后来见到耶稣未呢？
新闻并没有直接告诉我。
在经文里面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但是真正值得我们要去领受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去探索的是什么呢？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是什么呢？
而是耶稣在这里向所有要见他想见他所指出来的一个途径。
但是耶稣就是将所有想见他的人的里面去向他们提出一个
途
径，
这个
途
径反而使得我们大出意料之外，
这个途径可以令我们很意外。
正是今天很多人想跟从他的人所忽略掉的一件事情，
亦都系今日好多人想跟从佢而忽略咗嘅一件事，
是什么呢？
系乜嘢呢？
就是不单单我们想遇见他，想见到他，
我哋唔单止系想遇见佢，见到佢，
我们更是要认同他。
我哋更重要嘅就系要认同佢。
啊，不是我信了耶稣，
唔系话我信咗耶稣啦。
啊，他讲的都对的，
佢讲嘅都啱，
那我就跟着他，
我哋跟咗佢。
我们要认同他。
我哋要认同。
认同他是什么意思呢？
乜嘢叫认同
佢咧？认同他不是说同意他的教导。
认同佢唔系话同意佢嘅教导。
请听我，请听我讲，很仔细的要听啊。
请大家好仔细嘅嚟听我讲。
这认同他就是耶稣基督生命里面所体现出来那个事实，也要在你，在我身边，也要体现出这个事实。
要认同佢就系话喺耶稣基督嘅生命里所体现出来嘅，亦都要喺我哋嘅生命里边能够体现出来。
那也可以讲说，他的能力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能力的。
换句话，佢嘅能力亦都可以成为我哋嘅能力。
他的经历也可以成为我们个人的经历。
佢嘅经历亦都可以成为我哋个人嘅经历。
这个才叫认同他。
呢个先叫做认同。
耶稣讲说，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耶稣基督话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他不是说的，这是一件事实哦。
不是讲的，是一个事实。
现在他向世人所展现的事实是什么呢？
他今天向世人所展示的这个事实是什么呢？
我讲的是当时的时空，
在当时
耶稣要踏上这条通往那荣耀的一个道路上，
是耶稣基督要去踏上那个荣耀的道路上面，
而且在这个道路上世人都可以见到我，
是在这条道路上面是世人都可以看见我。
当父神将我从死里复活以后，万人就要向我屈膝了。
就是当我从耶稣基督说做父神让我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万人都要向我屈膝。
这万人不是只是犹太人，
万人不是只是犹太人，
这万人包括这些想要来见他的这些希腊人、外邦人，
万人是包括那些想来见他的希腊人。
这些万人不单单要来屈膝，这些万人也可以见到我，更重要，他们要认同我。
万人不单只是要向我屈膝，他要见到我，更加要认同我。
那我们要问，这是一条怎么样的途径呢？
那我们要问，这条是一条什么的途径呢？
那请看二十四节。
请大家看二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
二十四节系咁讲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耶稣走向那死亡的道路。
耶稣基督系走上嗰个死亡嘅道路。
前往得荣耀的地方。
前往嗰个得荣耀嘅地方。
今天我们是不是也真正见到的呢？
我哋今日系咪都系见到呢？
事实上，耶稣是在这里这样讲。
事实上耶稣是这样说，
我将要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结出很多的果子来。
他说实在我是要结出很多的籽粒来，
这也当然包括这些希腊人，
当然都会包括那些希腊人。
但是若我不踏上这条通往死亡的路，
但是若我不踏上那个死亡的道路，
我就没有所谓结果子这件事，
那我就没有所谓结果子的意思。
你们去告诉那些想见到我的那些人，
你去告诉那些想见我的人，
我现在没有办法来到他们面前，
我今天是没办法来到他们面前，
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一件事要去做，
因为我有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每次回来都跟大家报告我们在宣教工厂的工作，
每次回来都跟大家报告我们在宣教工厂的工作。
常被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艰困的环境，你们适应的怎么样？
好多多数都是这么问，那里艰难的环境你们适应得怎样？
很多人都把这个目标摆在物质的方面，
很多人都是将这个目标是摆在物质上面。
这也没有错的一件事，
这个是没错的事，
没有错，跟加拿大比
当然没错，跟加拿大比
那地方当然差远了，
但是在那个地方当然差得很远。
不过粗茶淡饭简简单单的，
但粗茶淡饭简简单单。
我真的跟大家报告，我跟师母两个一点都不觉得难过，
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我跟师母我们不觉得一点难过。
这不是我们的挑战，
这些不是我们的挑战，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其实可能是我们的祝福，
或者可能是我们的祝福。
你看我身
材，你看我的身材好像都挺好，
也是消瘦了一点，
是好像是瘦了一点。
真正的挑战是什么？
真正的挑战是什么？
心里，
是心里面，
还 还是那句老话，离开了教会没有了教会，
都是那句老说话，就是离开了教会没有教会，
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好像一起你看得到我，我看到你，一起走这条天路，
就是还是没办法，好像你看见我，我看见你，我们一起去走这条天路。
你可能不觉得很重要，不过我可以老实跟你讲，我非常看重这件事。
虽然或者你们不觉得是很重要，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很看重这件事。
那就回来不要去好了。
那是不是回来就不要去呢？
很简单的一件事，
很简单的，回来不去
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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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不到。
因为当初是回应神的呼召嘛，
当初我们是回应神的呼召，
回来要不要他的旨意啊？
回来是不是需要遵
循他的旨意？当然要遵循他的旨意，
当然也都是要遵循他的旨意。我没听到，
也没有感受到，
是没感受到
神要叫我们回来，
是神叫我们回来。
耶稣讲这件事情可以带来结出很多的果子，
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可以这件带出一件事情来，可以结出很多的子粒，
就是在金三角见到那些我们所接触到那些人，
所以在金三角我们看见那些我们接触到的人，
如果是真正因着我们的交往，
如果是真的因着我们的交往，
我不敢讲因着我的服侍，
不敢说因着我的服侍，
在这个生命里面大家能够认识，
在这个生命里面彼此的认识，
神都有他特别的美意，
神都有那个特别的旨意在里面。
如果说真正能够带给他们一点益处，
是如果能真正带给他们一些的益处，
那也是神的工作嘛，
那些都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话语，
是神的话语，
我们只不过中中心心小心翼翼的来把这些话解释得清楚，
我们只是中中心心小心翼翼的将这些神的说话解释得清楚。
神在那里结了很多的果子，
神在那里结了很多的果子，
愿教会个人信心持续生长，
愿个人或者教会能够信心是持续的增长，
以至于不管本地海外的工作，
不单止是本地或者海外的工作，
继续的发展，
是继续的发展。
如果说我们不走在这条路上的话，
如果我们不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
还是六年前的我们，
仍然是六年前的我，
不是我们不爱教会，
不是我们不爱教会。
耶稣讲说，如果不是他走在这条路上的话，
耶稣基督说，若不是他走在这条道路上面的话，
你们就不会得救，
你们就不会得救。
然后我去通过死亡得到荣耀之后呢，
如果我去通过死亡得到荣耀之
后
呢，
他就要结出很多很多的果子出来，
他就要结出很多很多的
果
子。
这些
果
子就是那些希腊人
结出，那些果子就是希腊人，
你们这些犹太人，
你们
这
些犹太人，
凡一切相信我的人都要得到拯救，
凡一切相信的人都要得到拯救。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人。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
没有哪一件事比这件事更真，
没有一件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更真确的。
耶稣讲，这才是我真正希望他们能够见到的。
耶稣基督说，这个才是我真正想他们见到的，
就是要见到我的死，见到我结果子，
就是要见到他的死，见到他的结果子。
所以对于这些当年想见耶稣的希腊人来讲，这是一件事实。
所以对当年想要想见耶稣的希腊人，这个是一个事实。
对今天来讲，难道不是一件事实吗？
那对今天来讲，难道不是一件事实吗？
耶稣的教导跟要求对人来讲总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耶稣基督的教导对人的挑战 有一定的挑战的。
接着他在二十五、二十六节讲，
在二十五、二十六节他这样讲，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失去生命，在这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是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他说第二十五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其实耶稣在这里就直接跟那些想要见到他人这样说，
这个其实就是耶稣直接对那些想见到他的人这样说，
就你必须要效法我，
你就必须要效法。
如果说你们想要见我，
如果你们想见我，
那你们就要预备好，要准备好，
你们就要预备好，准备好，
准备好些什么？
准备好些什么呢？
准备好你将来那个新的生命啊，
就要准备好你将来那个新的生命，
在耶稣里一切都是新造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新造的，
要像他一样，这个生命
要好像他一样的生命。
今天我们是真正想要见到耶稣吗？
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见到耶稣呢？
你预备好了，
你预备好了没呢？
就 我又想到那拉湖村，他们要坚持要一个教堂。
我又想到我们在那边的 拉湖村，他们要坚持要一个教堂。
不是他们茅草屋住不习惯，希望 upgrade 住个好的房子。
他们不是因为住那些茅草屋，他们想一个的提升他们。
他们唯一想要传达的信息给其他村里面，就讲我们今天不再一样了。
但他唯一他想传达给其他的村落的人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再一样。
你看到那个十字架没有？
你们看见那个十字架吗？
我们今天真的是永生的盼望。
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永生的盼望。
所以一切要从耶稣开始。
所以一切要由耶稣基督开始。
要有从他开始，就是要有他的生命。
我们一切由他开始，就是说要有他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跟随他踏上这个十字架道路的这个简单。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跟随他踏上这个十字架道路的一个简单的道理。
二十六节他讲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是二十六节他继续说，就是 有人要服侍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我很喜欢路德记，
我很喜欢路德，
最喜欢的中间就路德跟他婆婆这样讲。
我最喜欢的就是当路德跟他婆婆，
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他说你不要催我不跟从你一起去，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要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耶稣向一切要想要见到他的人呢，
耶稣对那些一切想见到他的人，
也就是那些想要跟从他那些人，
就是那些要想跟从他的人呢，
要他们在他们的身上，
要他们在他们的身上，
在他们的身上的事实就如同在他自己生命上的事实，
就是在他们生命的事实就好像在他自己生命上的事实一样。
所以说我所爱弟兄我所爱姐妹，我们耶稣真正要得到荣耀那一刻，是从这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那个得到个荣耀的开始，就是那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时候。
所以说明天早上我们起来，
如果明天起身，
哦，明天是放假，
明天是放公众假期，
不管是放假要出去工作，
或者我们无论放假或者要出去工作，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这件事情，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的事实，
一件在地上恨恶自己生命的事实，
一件在地上恨恶自己生命的事实，
一件愿意走在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上面这个道路上来服侍他的一个事实，
一个的舍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到在他的道路上面服侍他的事实。
所以说我们今天可以向世界宣告，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向世界宣告，
任何一个人想要见到耶稣的话，
任何一个人想见到耶稣
的
话，
我的意思就是你真正想要见到耶稣，
我的意思是你真正想见到耶稣，
你真的是很认认真真要跟随这位耶稣基督的，
你真的很认真的要去跟随这个耶稣基督，
或者讲说我们今天基督要把耶稣介绍给我们周围人知道，
或者我们要将我们的耶稣是介绍给我们周围人认识，
刚刚所讲的就是唯一的途径，
那个就是唯一的途径，
唯一的途径，没有第二条途径，
没有第二条的途径，
没有岔路，
没有岔路，
更没有小卡的，没有捷径，
也都没有捷径，
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
这个是唯一的一条道路。
耶稣以人的形象通过死亡，
耶稣是基督是 用人的形象通过死亡，
这也正是在事业上恨恶自己生命，去迈向荣耀，结出很多果子出来的一件事实。
他亦都系依个系恨恶自己喺地上恨恶自己嘅生命，迈向荣耀，结出好多子粒嘅一个生命。
如果说有任何人真正如此做的话，我告诉你，他已经把耶稣介绍给周围的人。
如果有人系咁样样做嘅时候，佢已经将耶稣基督介绍俾佢周围嘅人。
那换句话说，这个途径就要像那一粒麦子一样。
所以呢个途径就要好似嗰粒麦子一样，
要落在地上，
要落喺地里边
死，
死咗。
死透，
要死透，
然后就可以结果子，
就可以结果子。
你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这样说，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这样说，
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
他是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
使耶稣的生
也可以显明在我们的身上，
也都可以显明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认清楚，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认清楚的。
第一个，这件事情很困难，
这件事情很困难。
第二，这也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实，
但另外一样就是这个是很荣耀的事实。
我们不能只知其一而 不见其二。
我们不可以只知道一样不知道第二。
如果说我们只看到这里面一切的困难的话，
如果我们只是看见里面所有的困难的时候，
那我们就忽略了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能够得到那份荣耀了。
那我们就会忽略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那份荣耀。
但如果说有人不看困难只看到那荣耀的话呢，
但如果有人不看过困难只看过荣耀的话呢，
我告诉你，你的尾声就会变成极为有限的，
那你的尾声就会极为有限。
那我们仔细看看这边有四个困难四件荣耀的事。
我们在这里看看有四件的困难也都有四件的荣耀的事。
首先四个困难，第一个在二十四节。
第一个困难在二十四节，
这粒麦子必须要死，
这粒麦子必须要死。
那就换句话说，这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那一切都没。
所以说这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面死了，就一切都没有。
第二十五节，第二个困难。
第二个困难在二十五节，
耶稣要我们在世上恨恶我们的生命。
耶稣基督要我们在地上恨恶我们自己的生命，
要恨恶你自己的生命，
要恨恶你自己的生命。
你有没有看到哪个人整天打自己的？
你有没有看见有人自己常打自己的？
除了在精神病院，
除了在精神病院。
要恨恶我们的生命，
要恨恶我们自己的生命，
就要舍己，
就
要对付那些我们的老友，这老我。
要舍己，要对付那个老我。
第三件困难是耶稣要我们跟从他。
第三件困难的事情就是耶稣要我们跟从他。
不是只是在顺境里面，
不是只是在顺境里面，
不单是只是在钱大大滚滚而来的时候，
不是当你赚到很多的钱的时候，
我们要跟随他的时候是要在各个他山上这条路，
我们要跟随他是要在各个他山上这条道路上。
那意思呢很简单的，
这件事是很简单的话，
艰难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继续跟随主耶稣？
艰难的时候你要不要继续跟随他呢？
你事事不顺利的时候你还有没有跟从他？
你事事不顺利的时候你跟不跟随他呢？
第四个困难，
第四个困难，
耶稣叫我们去服侍他。
耶稣基督叫我们去服侍他，
服侍他就是要听从他，
服侍他就是要听从他。
服侍他讲不知道、哦、我上个礼拜 在教会有一点点服侍，
不是说、啊、上个星期我在教会有一点的服侍，
我站在门口迎宾，
或者我 在门口迎宾、
哦、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清洁的工作，
或者在教会做一些清洁的工作，
这些都是服侍。我不是讲说这些不是服侍，
这些都是服侍，我不是说他不是服侍。
但真正的服侍就是要完全的听从他，
那个真正的服侍就是完全的听从
他。
他
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完全的顺服，
完全的顺服。
我自己个人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有两次的蒙召，
我自己个人有两次的蒙召。
一次就是四十九岁的时候，
就一次就是四十九岁
离开职场进入到神学院，
离开了职场就入到神学院。
事实上开始挣扎早在四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挣扎，
其实大概在四十五岁就开始一直的挣扎。
一直见到一直等到两架飞机相继的撞入到这个 Twins Tower 这个双子星大厦的时候，
直到那个飞机是两个飞机撞入了个双子大厦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知道神为什么要呼召我。
那关系我就知道神为什么要呼召，
因为我手上做的事情比一个抢救灵魂的工作比起来真正是很清楚了，
就很清楚的看见手上所做的和比起抢救灵魂，
没有一件事情在我当时个人认为今天亦复如此，都不觉得有哪一件事情比这一件事情更重要。
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说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拯救灵魂一件事情重要。
第二次的蒙召就是六年前，
第二次的蒙召就是六年前，
六年前离开 Brampton，
六年前离开了 Brampton
去了金三角，
就去了金三角，
当然也不是六年前了，
当然也都不是六年前了，
那应该是在八年前就有这个感动挣扎，
当然也都在八年前左右一直在挣扎，
舍不得，
舍不得。
但是呢，
但是呢，
服侍他就是要听从他，
服侍他就是要听从
他，我们服侍他却不听从他，
如果我们服侍他却不听从他，
那是怎么样的服侍呢？
那这个叫什么服侍呢？
这就是一位基督徒生命的生，这个、基督徒的生命，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
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该有的生命中的事实，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生命中当中应有的事实。
我们主耶稣他当然也知道这个事实是什么，
我们主耶稣基督也都知道这个事实是什么，
很难的，
是很难的，
谁讲到这是轻松愉快的事情？
没人讲话这个是轻松愉快的事情。
所以他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讲，
所以他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
引到永贞道门是窄的，
他引到永生的道路那条路，那个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那条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很少，
找着的人也都
少。舍己难不难？
舍己难不难？
在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难不难？
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难不难？
在那通往十字架上的道路上跟从他难不难？
在那个通往十字架道路上跟从他难不难？
这个答案已经清清楚楚，
这个答案是很清楚。
但是同时在这段经文里面，
但同时在这段经文里面，
同时告诉我们有四件荣耀的事情，
又告诉我们有四件荣耀的事情。
在二十四节讲，
在二十四节
没有错，这粒麦子必须要死，
这粒麦子必须要死。
那死了以后怎么样呢？
死了会怎么样？
死了以后就要结出很多很多的子粒来，
死了之后就会结出很多的子粒。
所以说你的舍己绝对不是白白浪费生命的，
所以你的舍己不是白白的浪费，
反而这种舍己的生命要带出许许多多的果实出来的，
而这个舍己是会带出许许多多的生命来。
所以宣教的工作我们持续在做，
所以宣教的工作我们持续在做，
而且因着教会弟兄姐妹信心的增长，
又因着教会弟兄姊妹信心的增长，
就变成更远更深，
就变得更远更深。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接受了我们差会给我们的挑战，
去年我们接受了差会给我们的挑战，
就是我们接任了这个全球华人事工组的组长的位置，
我们 接受了这个全球华人事工组组长 的工作。
这不是做官哦，
不是做官，
那就表示更多的城市要去跑，
就是更多的城市我们需要去跑，
更多的同工我们要常常思念他们帮助他们，
我们有更多的同工，我们去时时要帮助他们去思念他们，
要拟定一个策略，整个全球华人事工的策略，
而且要定一个全球华人事工的一个策略。
紧接着马上就有很大的挑战，
跟着下来就马上有很大的挑战，
就中国的这个最近的改变，
就是中国最近的改变。
除了祷告还有什么办法呢？
除了祷告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相信透过祷告神一定会赐下智慧，
我相信透过祈祷神一定会赐下智慧，
也会赐下勇气，
会赐给我们勇气，
不会因为前面的困难，
不会因为前面的困难，
不会因为政府的搞搅，
不是因为政府的搞扰，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神的福音不会被埋在土里的，
神的福音不会是被埋在土里面，
神的福音也不会被赶出中国的，
神的福音不会被赶出中国。
我相信神要借着这些一切的新的政策，
我相信神是要藉着这些一切的新的政策
来操练教会，
来操练教会，
来操练这些宣教士本地同工，
要操练宣教士本地同工，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啊、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因为二十五节讲说你恨恶世界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二五节说你恨恶世界的结果是什么呢？
耶稣的应许就是你可以保守生命到永生，
耶稣的应许就说你能够保守生命到永生。
永生是什么？
永生是什么呢？
永生就是认识这位独一无二真神，
永生就是认识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
而且认识天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并且认识耶稣、天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这个就是永生。
你得到永生了没有？
你得到永生没有？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是的，我们生命上要踏上这前往十字架上的道路，
是没错，我们生命要踏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但是最后的终点在哪里呢？
但是最后的终点在哪里呢？
耶稣的应许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
耶稣基督的应许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三节，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
求主安慰艾温，他的母亲昨天晚上才安息。
求神亦都安慰我 Irene 姊妹，佢母亲昨晚嘅就安息主啊。
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这个耶稣的应许比比皆是，
我哋系睇见喺圣经里边有好多嘅呢啲神嘅应许系好多。
有一天他都要来到这里接我们去。
有一日佢都要嚟到呢度嚟到接我哋翻去。
那是一个不再有悲哀、嚎哭、嚎疼痛的地方。
是没有再悲哀哭号疼痛的地方，
也正因为我们有这个的确据把握，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有这样的
把握，以至于我们现今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现今的生命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不有两次的，
不会有两次，
过了就过了，
过了就过了，
时间过得真快，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看到教会第三代了，
看见教会的第三代
啊，看到他们真的觉得自己老了很多，
看见他们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老了很多，
没有，心一点都不老，
但心一点都不老，
服侍的那个渴慕、啊、一点也不减退，
服侍那个的渴慕一点都没减少，
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
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
这是给我们看到，
这个是给我们看见的，
这是在这四件荣耀里面最后的一件，
这件是四件荣耀里面的最后一件，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
有什么事情比天父尊重我们还来得更重要呢？
有什么比天父来到尊重我们更来得重要？
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
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
常常提醒我们这些做传道人，
时时要提醒我们都做传道人，
我们不是贪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尊重，
我们不是贪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尊重，
不是贪任何一个人给我们的尊重，
不是贪任何一个人给我们的尊重，
保罗写得很清楚，对教会没讲，
保罗写得很清楚的，他是这样对教会说，
他对神负责，
他对神负责，
当然我们彼此尊重要重不重要，当然重要，
我们彼此尊重重不重要，当然重要，
但是我们不是只是贪恋那些，
但我们不是只是贪恋那些东西，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在一个你的生命里面要追求什么，
所以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无论你要追求什么，
我们都要从舍己开始，
我们都要从舍己开始，
也就是说在手里 这一粒有生命的麦子，
就是说在手里面这粒有生命的麦子，
我们必须要放手，
一定要放手，
让它落在地里死，
让它落在地里死了，
我们要在这险恶的世界里面，
我们在这个险恶的世界里面
学习放手，
我们要学习放手，
学习舍己，
是学习舍己，
若是死了，那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可以结果子的生命，
若是死了，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成为一个结果子的
生
命，
这个
生
命就可以讲出是个复兴的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复兴的生命，
想想看，如果说今天教会面是充满了这些生命的话，
如果我们想想教会里面充满这些生命的时候，
这教会岂有不复兴之理，
教会岂有不复兴的道理呢？
如果这绝大部分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
如果绝大部分都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就是为了神的工作，
为了
神的名被人家看到，
为了神的名被人家看见，
我要将我自己奉献出来，
我要将我们自己奉献出来，
毫无保留，
毫无保留，
神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神你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神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神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啊、你说圣经上没有这样告诉我
喂，你说、啊、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
有，你谦卑下来，
你谦卑下来，
神一定跟你说话，
神一定向你说话，
神一定跟你说话，我们没有听到是因为我们的骄傲，
我们如果没有听到是因为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感受到圣灵的感动，
我们没有感受到圣灵的感动，
是因为我们自己把门关起来，
因为我们自己将门关起来。
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今天早上我们大家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到底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甚至在我们侍奉里面，有哪些事情要死掉的，
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或者甚至我们侍奉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要死的，
在我们的工作生活里面，有哪些事情要去死掉它的，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 生活里面有些什么
东西要死，因为没有
死
就没有生了，
因为没有死就没有生，
没有死就没有所谓结出许许多多果粒这件事，
因为没有死就没有所谓结出许多籽粒来，
爱可以讲出圣经里面，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
爱可以讲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舍己跟爱有没有关系，
这个舍己跟爱有没有关系呢？
绝对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的章节，
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里面的爱的章节，
里面讲了十五种的美德，
这个讲到十五种的美德，
这个美德里面真正包括了这讲到这个美德，这跟这个跟多前书十三章这个里面 讲的爱有绝对的一个关系的，
这些美德是同这个是同那个讲爱是绝对有关系，
正是因为这个爱，
就是因为这个爱，
在这个爱里面耶稣要求我们跟从他，
就是因为这个爱里面耶稣基督 要求我们跟从他，
而且要从舍己开始，
而且用舍己开始，
在世上要恨恶自己的生命，
要在世上恨恶自己的生
命，都跟着爱有关系的，
都同一个爱有关系。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一直讲到尾，
一直讲到
很多的不不不，
讲到好多不不
不。是什么呢？
不是什么呢？
不是就是要对付自己，
不就是要对付自己。
我知道在这边很多人开车上面常常遇到塞车，
我都在想开车上工时时都会碰到塞车，
这个堵车的现象绝对比六年前 要严重得多。
现在看见塞车的现象比六年前
是真的严重很多。我常常想说哪车上变了那么多车子的，这个车
突然间会觉得为什么路上变了有那么多车的呢？
当你在堵车的时候， 你堵一次两次，天天堵你可能就会发火。
如果一次两次 都还好，但如果日日都是这样塞车就会很烦。
你晚上听到婴孩的哭声偶尔也没有关系，
听到夜晚听到 BB 的喊声，
每天都在听的，
每天
常常在你耳边吵闹的话，
每天都在你耳边吵吵闹闹的话，
你的脾气就来了，
你的脾气就会来了。
在我们生活里面点点滴有很多事情要对付的，
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点点滴滴是需要对付。
我们有时候也会动怒的，
我们有时候会动怒。
这个弟兄开车的时候旁边姐妹都很痛苦的，
弟兄开车旁边姊妹有时候都很痛苦，
常常就在车里面指这个指那个，
经常都在车里面就说闹这个闹那个。
师母常常听，人家听不到你那边讲有什么用？
所以师母经常都提醒我，人家都听不到你在说，
还是讲，
但都是要说、
哦、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你看他又不打灯呢，
你看他又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他又不打
灯、哎、你看他停牌不停呢，
他 停又不停车。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恒久忍耐，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我们没有办法长期忍受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长期的忍受一些事情，
那怎么办呢？
怎么算呢？
致死对付这些软弱的地方，
就是要致死对付这些软弱的地方。
那换句话，这些脾气就必须要死去了，
所以说换句话，这些脾气就必须要死去，
就是要舍己，
就是要舍己，
要不然我们就看不到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爱了。
咁我哋就唔会，若不然我哋睇唔到喺保罗喺度所提嘅爱。
别人也无法在我们生命里面看到耶稣的爱。
别人亦都唔会喺我哋身上睇见耶稣基督嘅爱。
很多年前，在一个查经，在一个小组查经。
好多年前一个小组查经。
哦，那天带查经的这个弟兄讲得非常有力。
系查经嘅时候，弟兄讲得非常有力。
啊，又传福音啦。
又传福音。
接着有个慕道的朋友需要他送。
接着有个慕道朋友需要他送。
查完经以后，他就自告奋勇，哎，来来来。
他就完了，他就自告奋勇，我送你回家。
到了高速公路以上，
在到高速公路上面，
哇，那开始就摇了人家尾巴了，
在高速公路一直跟着人家。
在旁边这个牧道一看吓了一大跳，
在旁边的牧道友都吓了一跳，
这跟刚刚在查经的时候完全是判若两人，
好像跟刚才查经的时候两个人一样。
这个例子、啊、不胜枚举，
这种的例子是不胜枚举，
只不提个意思，但是我们无意间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的自己，
不是说我们要把最好的一面给人家看或者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们只是想给人最好的面给人看，
真正在我们内心来对付这些事情，
但要在我们内心里面要对付这些事情。
还有我们讲的骄傲，
另外我们讲到骄傲，
有种骄傲 是一种精心炮制的骄傲，
有一种的骄傲是精心炮制的骄傲，
那就有人呢常常会常常不断地在提起自己生命里面一些受伤悲哀的故事，
就是常提醒自己在生命里面一些悲哀受伤的故事。
其实这种的自怜也是一种自夸的另外一种表现，
其实这种的自怜也可以是一个自夸的另一种表现，
所以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所以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那提醒我们不要老是提醒我们以前辉煌的那一面，
不要提醒我们不要只是讲将过去的辉煌的事情，
但是同时也不要太过于 留意到我们以前那些痛苦的地方，
但也不要太留意到我们过去那些痛苦的事情。
所以爱在这里是另外一个反方向，
所以爱在这里另外一个反方向，
爱不是自我推销，
爱不是自我推销，
不管你的成就或者你的那些痛苦的地方，
无论你有成就你的痛苦或者你的痛苦，
那也就是在这方面的欲望我们必须要死去的，
所以说这方面的欲望必须要死去，
所以不管这骄傲等等，这些都是在人性里面，人性在罪的里面的一种堕落，
所以这些骄傲等等都是在人性的一个罪性里面的堕落。
所以说在我们生命呢要夸耀自己自以为是的，
所以在生命当中我们夸耀自己自以为是，
或者日日哀诉的这种牢骚的这种自怜都必须要对付，都必须要死掉的，
或者日日在发牢骚的那些都要致死，都要去死掉。
这也是正是耶稣在这里讲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也 了。
这个也都正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自私自利的，
仍旧是那粒自私自利的，
自以为是狂傲的生命，
自以为是狂傲的生命。
但是若是死呢，
若果死了呢，
就结出很多的果子出来，
就会结出很多的
结出很多爱的果子出来，
就会结出很多爱的子粒，
结出许多会在这里见到耶稣的人出来，
就会结出很多在这里想见到耶稣的人。
凡属耶稣基督的人，
凡是属耶稣基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
是将那个肉体和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
今天我们能够宣告我们仍然在耶稣基督里吗？
我们能够今天宣告我们仍然在耶稣基督里面吗？
我们的死不是在基督徒的第二或第三个生命的阶段里面才开始，
我们这个死不是在基督徒的第二第三阶段才开始，
而我们的死应该在重生的同一个时间就已经开始更新了。
我们那个死是应该由我们是 重生的时候就开始有个更新。
所以罗马书讲说，若我们在他的死的形状与他联合，
所以罗马书说，如果我们与他死的形象里面联合，
如果我们真的 与死跟他联合的话，我们必定与他复活的形状上也可以跟他联合。
如果我们在死的情况下跟他联合，必须在复活 必定会在复活的生命上，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你们的生命跟基督一起藏在神的里面。
但是要先对付死，
所以要先对付自己。
那我相信许多人在听了这些要求啊，我都会讲怎么办呢？
咁或者听咗呢啲咁嘅要求嘅时候，我哋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许许多多要死去的。
我哋喺生命当中仲有好多要死去。
我们的自私自大、自怜、自我中心，这些事情好像都要对付的。
我哋仲有好多嘅嘢，自大、自怜呢啲嘅都要对付嘅。
我告诉你，我也一样。
我讲俾大家听，我都系一样。
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经历、这些软弱、这种习性继续控制我们的生命。
但我哋唔好俾呢啲嘅经历、呢啲嘅软弱嚟到继续嘅控制我哋生命。
我们要立定这个目标。
我哋要立定嗰个目标。
这个决心啊。
呢个决心。
在这个重生的生命里面。
喺个重生嘅生命里边。
坚定这个信念。
要坚定呢个信念。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的不再是我。
今日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并且我们今天在肉身上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活，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为我舍己，
因为他是爱你，
因为他爱你，
为你舍己，
为你舍己，
他是爱教会，
因为他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
一粒已经有三千多年的麦子，
一粒有三千多年的麦子，
这是原来有颗有生命的麦子，
一粒本来有生命的麦子，
本来就有生命的麦子，
本来就有生
命的麦子，结果在埃及法老王这个墓穴里面找到，
在埃及法老王的他那个墓穴里面看见，
你知道这粒麦子是怎么样的呢？
那你想想这粒麦子是怎么样呢？
三千多年前的麦子跟今天的麦子两个拿起来完全一样，
三千多年的麦子和今天的麦子拿起上来是完全一样，
还是一粒麦子，
仍然是一粒的麦子，
这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
这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是一粒，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若果死了，
就可以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
就可以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
我突然想到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我突然间想到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医生，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医生，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都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讲，
他说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他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我相信多少他从圣经里面领受很多，
我相信他在圣经里面都领受很多，
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
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一个宣告我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一个要宣告我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如果说对周围的事情，
对周围的事情
漠不关心，
是漠不关心的话，
整天想的就是自己的话，
如果只是一天都是想着自己的话，
他怎么能够宣告他是个基督徒？
他怎样可以宣告他是基督徒呢？
今天教会，今天弟兄姐妹，
今天教会，今天弟兄姐妹，
很多人都需要做一个祷告，
很多人都需要做一个祈祷。
做个什么祷告呢？
是什么祈祷呢？
就祷告神，你让我看到其他人的需要。
就是祈祷说，神啊，让我看见其他人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的需要。
这个就是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需要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人的需要。
我们的需要就是求神帮助我们看见其他人的需要。
就是那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耶稣基督。
你的话语，你的字在圣经上是如此的真实。
你的话语在圣经上的每一个字是如此的真实。
也是如此的清清楚楚在跟我们说话。
也都是如此的清楚的向我们说话。
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上死了。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没有办法结出更多的果子。
没办法再结出更多的籽粒。
求主你使用我们的生命。
求主你使用我们的生命。
但相信一定会使用我们一个复兴的生命。
我们相信一定会使用我们那个复兴的生命。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求主复兴个人，复兴教会。
求神你复兴个人，也都复兴教会。
在耶稣基督里。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真正看到前面的盼望。
我们真正看见前面的盼望。
我们也看到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都 在我们生命当中看见你的旨意是什么。
让我们去。
让我们去。
带领更多的人可以归向你。
去带领更多人归向，
让这些新的生命里面能够持续的成长，
让那些新的生命能够持续的成长，
让我们每一天都多爱你，
让我们每一天都多爱你，
每一天都多亲近你，
每一天都多亲近你。
谢谢我们的恩主，
多谢我们的恩主，
请听我们的祷告，
请听我们的祈祷，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